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智慧的呼喊啊，从开始喊到现在，一共我们有八讲，那么八讲又不是只有八次，可能要有已经都有十几次了哈。基本上我希望下一次，如果今天这里能够顺利讲完，下一次就要做个结束，不然的话就可能还有2次哈。那喊到现在，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智慧对我们很重要？当我们谈到智慧，首先我们要扩展我们的视野跟我们的思想。所谓的智慧，不是只有知识，不是只有才干，不是只有我们的成就，这个都可能会概括在一起。哈，那我们也提到有天上的智慧、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的智慧。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智慧很重要。或许你说，所罗门不是最有智慧吗？那怎么把人生弄成这样子呢？吃风、捕风、追风呢？哈，那我觉得所罗门的他的这些神用他哈，圣灵充满他来写下这些智慧的箴言或者是诗词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他用他的一生，用他的一生。至少在他还没有离世以前，跟我们做一个最后非常恳切的呼唤，趁着你年幼，好，等于说他的一生到最后，不管他到底有没有悔改哈，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思考，或者是我觉得争论也没有用了哈，我们不用争论去到底说明有没有悔改啊，那至少他在他的那个作品里面没有让我们看到。把我们指向悔改的路，只有说回转进到这个智慧的殿堂，或许那里面也有啊。那我就把它放到悔改去了。它的道理很多，所罗门讲了很多道理，我们今天是很可以实用的。好，这个是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在放在圣经里面的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价值。但是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他用他的一生证明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它的不同在哪里？往上走的路跟往下滑的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好，所以在传道书的第12章就告诉我们要记得，人有一个终局，就像他在里面提的，我们事情的终局，最后不再就分隔了。好，那个最后的分开。就是我们讲的永生跟灭亡，我们讲的愚拙的跟聪明的那个童女的那个比喻哈，它的一个分界点。那个时候门一关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关切的，我们整个焦点要放在这里。这是他到最后用他所有一生的人生来证明给我们看，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他丰富富有，没有一个人比他有智慧。这圣经讲的，当然神会用他的这些他给他的这些来服侍我们，但是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那个终局，我们等到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整个是全一切都翻新了，灵魂体我们都是新的在上面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一些日光之下的这一些他谈到的事情就没有了。但是抓住那个最后那个分界点，是所罗门用一生来跟我们呼吁的。他没有把它藏起来，他没有掩盖，他没有说：“哎呀，我的失败，我就……”他知道他的失败在哪里，不然他怎么会一直想虚空、虚空、虚空？哈，那我想呢，这也是我们在对于听到这个智慧的呼喊的时候，如果我们听到智慧的呼喊，只有留在我怎么样养出一个有道德的儿女。我怎么样做一个有德性的？只要在外面的那个行为的表现，这些的话，或者是我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如果只有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些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就失去了所罗门用一生来跟我们证明的真理，不是道理而已。前面都是道理，可是那个真理是在神里面永远不变的。好，不管他死多久了，不管我们在经历了多少几千年的时光了。永远不会变的真理，就是只有那一条路，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终究呢，就是那个最后那一刻，就跟神整个连接起来了。我在他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好，所以呢，在这最后或者两堂或三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智慧的呼喊，深深的唤起我们，到底这个得智慧要智慧的这个需要，跟这个渴慕，跟重要性，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针对焦点的一个心意在那里，因为它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一开始我的主题经节就是大卫的祷告，应该说是大卫的表白，因为这是一首诗篇嘛，哈。他在被追杀，他在很多事情无解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曾求过了，仍要寻求。去哪里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本来我的这个灵修是放在这个的哈，就是跟他同住，跟他同行，跟他同心哈。我们以下如果我轮到我讲灵修的时候，本来今天应该要讲第二讲，但是呢，因为我们要把时间，我们今天先从专题，因为我后面时间要放在妈咪的这个庆生上面，他或许会跟我们分享一些灵修的一些心理的话哈。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勉强他，因为我觉得他现在的神经非常衰弱，好，就按着他的感动也为他祷告，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专题我们先学习哈。那么在这里呢，首先你看到大卫说我要跑进一生一世哈，一生一世就是没有间断的住在耶和华殿中，首先看着他。把我所有今天的这些灰头土脸的这个弄干净哈，你看着他，然后那些灰头土脸的这些然后心里面那些垃圾，那就倒一下，倒给谁？倒给神。所以你需要求问。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有疑惑的，我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么如果注重智慧，听到智慧呼喊人，就知道说其实我没有那么聪明。我是一个愚蒙的，我是一个无知的，这个是智慧呼喊的时候所呼召的对象。如果自己说我很聪明了，我已经这个属灵的功课我都已经毕业了，好，那就不需要了，对不对？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那今天呢，妈咪过她87岁，从82岁尾巴的时候就神容许他入了院啊，不是因为发现骨癌入院的，而是到最后要出院的才发现他。所以83岁的时候，那一年开始他就进入这个等于说是身体的一些各方面的疗程，不是只有癌症而已啊。到今天就等于是87-3，大概五年了哈。大概四年多，快五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还在学，我学好了就要回家了。好，那如果他这个年纪在学，那我们呢？好，所以我们就不能服老哈呀，是。所以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要继续奔跑。好，我们人老，但是我们的心越来越像孩子。好，我们不老的。好，在神的眼中我们像孩子一样那么可爱，让我们重新来返老返童哈。好，那在这里呢，他去求问，表示说他的人生里面有很多他不知道的地方。那在这里你看到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除非你认为智慧很重要。意思是说，我承认我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我需要在学习的，在成长的，没有那么一下就会好像就决定说哦就是这样的。其实年纪越大，为什么我们说到70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就是说等于说你做了后悔的事情 已经越来越少了，可以这样讲哈，你学到了嘛哈？那这个不惑的年龄也是要上要上半百以上，对不对？不惑的年龄哈，这个不惑的年龄就是等于说呢，好像比较有解了。但是为什么讲不惑呢？其实人有很多疑惑。那对于一个基督徒，面对天上的父亲，我们住在这个日光之下，每一天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碰到的各方面的事情呢，我们都会产生很多不解。因为神给我们有思考的能力，即使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哈，分辨了善跟恶，只有加深我们更多的问题不解。你说哎呀，我在主里面靠主行善，那你对那个不义的人哎呀不解。所以呢，他要去里面问神很多他不解的问题，不能有答案的问题。好，这个没关系。哦，我觉得说我们的心意如果是为了求智慧，为了解开心里的这个愁哈，这个忧愁的愁，这个愁云惨雾哈，那我们就是要去问他。如果神认为说你等着，先不用知道，那我们就像约伯一样就等着。那如果神给我们拨开我们的拨云见日，让我们拨开，让我们看到天上的阳光的话，哎呀，那我们就那一天就怎么样，重新得力了。这个就是保罗在说的，一天心思一天，虽然我的肉体毁坏，可是我的心里面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那么在这里呢，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我们这个智慧呼喊里面的一个题叫做求智慧的智慧。等于说你学到那么久来了，你不会觉得说师母你谈这都没有告诉我们方法，都没有告诉我们怎么不生气哈、啊。像那个我们谈到说管教孩子会生气，对不对？那管教孩子不要好像要去要去那个检察官一样，要去查根究底的这样子哈、啊。我讲提过那些哈、啊。那些都是方法哈、啊。当然会有，因为智慧本身有知识，有灵敏度。灵敏就是我会应变，不是每一次都一样个公式套进去。这个就是麻烦在这里。人生的景况、实况，跟我们人的这个变化、年纪的变化、各方面变化，你都会发现，很多时候你是要应变的。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弹性的话，总是就是这样子，一定这样的话，就是玩梗的玩了哈，顽固的玩哈，但是不一定有一个玩梗的心，那个心本来是愿意的。可是那个玩如果固定的话，好，那我们就会很难。所以我们很需要让神继续的。为什么妈咪说宝宝在学，神在拓开他的眼界，好，容许他有那么多的时日，然后他神也不急，那我们就不要急，就来学，继续的学。但是有一个愿意学的心，当你有一个想法说就是这样，好，应该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开始在硬化了。或者你每一次讲话跟人家对话的时候，马上一个道理就出来的时候，论定或者是确定的时候，我告诉你，所有的智慧的奥秘属于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只能用一个观察学习，我们只能用一个探秘这个侦探的探，奥秘的秘，探秘的心，跟神一起，神开多少我就学习多少，只有这样子。但是我们必须要常常求智慧。首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平常在祷告的时候，你求的最多的是什么？如果我调查一下，我这样讲，如果有觉得说有人有抗议的，告诉我哈。大部分求的时候都是什么？我们缺乏什么？我需要什么？对不对？哎呀，难处在这里，在那里。那事实上，人生里面需要智慧的时候，智慧本身其实是一种预防，后面的解决呢，是一种比较属于我们讲的，就是已经在需要治疗了，就好像需要有办法来要有处方了。但是智慧是一个预防，你预先还没有掉下去，你就已经看到了，然后你就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好，记得神没有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拿走， 因为他要那些甘心跟他同行，那些甘心走他的路，然后一辈子永远的，我们的一辈子在这里，还有往后面延伸到一生一世啊，还有到这个永远的哈里面哈，要跟他在一起的人，要跟主要在一起的人非同小可。神的工作可是一个一个精心的去雕琢，没有落下一个，只要你愿意。那么这些呢，你如何跟神互动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去求智慧，意识到说我需要智慧，我要讲这句话，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啦，神容许我们从错误中学习，那从错误中学习的频率如果太多的话，事实上我们的亏损很大，我们自己的亏损很大。我常听到一些父母亲有那种懊悔，哎呀，我早知道怎么样，结果出来了，但是被神来讲都没有太慢的事情，随时跟神求问。所以接下来其实雅各书第一章就是在告诉我们智慧的事情，所以这里有，就这里马上就出来了那这个第五节的前面在讲什么呢？前面在讲人受到试炼，然后往后面，如果你不用移没有关系，荧幕不用移没有关系如果你往后面来到第十几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试探。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求智慧？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会被试炼包围，常常会被试探攻击。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的话，那你很天真，为什么每一次你就会马上就生气，气过于你本来要表达的，以至于被误解或自己的后悔那么这些都是智慧的问题。刚才我提过这智慧的部分有它的预防跟它的治疗跟它后面的那个痊愈两个都有所以并不代表说我已经这样就没有办法了，神有他的办法医治我们，因为他的恩典包括赦罪，还有包括医治的恩典，还有功效。所以呢，当雅各突然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缺乏智慧，就是在讲第一章所讲到的这些，包括试炼还有试探的事情。然后后面有一句话，我不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提到什么，你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等于是我们常常会看错好，那么现在呢，我还有一个经节，我要你们，刚才我谈到结局的事情请你们打开诗篇第73篇第17节。我本来讲到这个所罗门的一个一生的见证，就是终局很重要，不要错过结局。那我顺便回来补一下，这里没有你打开你的诗篇73篇第17节。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
记得我常跟你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的，那个是在37篇，这是73，刚好反过来两篇的作者都有一个很疑惑的地方。他行善，他持续自己的好，可是常常面对那些不义的时候，那些恶的时候，他没有抵抗力，他没有一个什么，不是抵抗力，抵抗力是表示说你会被引诱，那个是试探的问题。那什么力呢？承受力。光是我做好，别人不做好，不做不是好的，就像挪亚面对整个他的世代的那些人一样，那种承受力，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咬着牙撑过去的。那73篇跟37篇都在讲这样的一个疑惑求问求问。所以我们的求问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可能是在这里。还有其他的我就 不一一列举了，以后你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个地哪一诗篇说，哎呀，我跟神问什么，那些都是我们人生需要的智慧。那是为什么诗篇那么美，诗篇那么的真实，里面就藏着智慧在那里。那你如果注意看这个诗篇73篇的话，你会看到后面有你最喜欢的经节啊。有谁可以回到73篇最后你很喜欢唱的一首歌，什么经节你常常很熟悉的这个诗篇里面，或许你喜欢唱那个歌，可是你不晓得是从这个诗篇出来的。这是这个诗篇，这个亚萨的最后的结论，诗篇就是智慧，记得哈。好，那么你就要在这个诗篇里面，不是只有欣赏，不是只有同理，不是只有在那里享受，还有智慧在那里。有没有人记得73篇最后你很喜欢唱的一首歌？还是现在不流行了？或许有一段时间很流行，我想流行是大家都很熟悉了哈。
经历以为
26节吧。
好的，请念父吗？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Amen Amen、yeah. 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我们受不了的地方哈，我们承受不了的。好，父妈请你再往前面那一句念。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这两节哈，刚才傅妈妈念的两节这样好吗？你再帮我们念一次，两节把它连在一起念好不好？
OK。
好，请你。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Amen Amen。 好，这是这两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好，到后来谈到爱慕，在身体衰残的时候，在肉体不行的时候，里面却那个爱却涌出来。哇，这个是怎么好像一个涌泉一样，我没有其他的，只有爱一个，爱一个我一生一世到永远所爱的。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用一辈子的时间才能甩掉那些次爱的、次要的，抓很多粪土，然后呢到最后呢不一定要到最后啦，因为所罗门也说趁着年轻可以的。很多人年轻时候就非常的敬虔，就非常的爱神啊，后来最高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表达出来的，就是我里面有满满的爱，而且只有一个，不会让我浪费很多精神去追这个追那个。好，我刚才说所罗门就是一个吃风捕风追风的一个所谓的又智又愚的人，可以这样讲。好，好，那么前面呢，刚才我念的一句，这个作者亚萨进到神的殿中去解决他的疑惑，这个就是刚才雅各在讲的哈。你们若有缺少智慧的，不要自己强加解释，强解。我那天在讲这个一极端的时候，就说呢，有时候就在我们的强解经文的时候呢，穿着附会的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极端，不是往上面到神那里，是进入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很狭隘的一个智库里面，一个狭制里面。好，这是我们的开场白啊，这是我们的开场白。等于说呢，雅各书的第一章，那么现在请你有空你再去欣赏这个73篇。好，等他进了神的殿堂，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智慧的殿堂第九章哈，箴言他有七个柱子在那里，哇，很稳固的，很丰富的。好，那么现在在这里面呢，我们住在里面可以让我们随时 天天求问神。那么雅各就告诉我们很实际的，雅各很实际哈，他讲话还有他的这个这个雅各的这封信呢，是很非常实际的，一针见血的。好，他不会跟你留情面，他是耶稣的弟弟，本来是对耶稣看不起的，后来忠诚于耶稣，也是殉道的一个弟弟哈，但是他自称为他的仆人，他对耶稣已经就是敬又尊敬又服下来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章，是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求智慧的时候，我们求智慧的情况，我们求智慧的需要是在什么时候？他提了两个。我刚才讲过，一个人的人生不管有没有神，你的人生常常被试炼。我们讲那个炼啊，试炼的炼啊，我们往下面了，往下面了。这个试炼的炼呢，有火字旁，等于是你被放在架子上烤，或在火窑里面烧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呢，被放在火窑里面烧啊。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以为大喜乐。表面上你是落难了，表面上像刚才傅妈妈说，虽然我的身体衰残，表面上我是无能了，就像雅各的脚是跛着的，跛着的，总是要扶着一个杖，扶着一个杖。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到最后祝福他的儿女的儿子的时候呢，他需要扶着那个杖头啊，求神祝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是要扶着杖来祷告的啊。知道我们这些年长者的话，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啊。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试炼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杖让我们扶着，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垮掉。都要以为大喜乐，或许你没有那种感受，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性、我们的情绪也是智慧的一部分哈。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温度是，或许是让你感受不到的，我哪里会有喜乐呢？但是我们可以以为，以为是什么意思？以为是认知。认为我的思想要出来做主，我现在很痛，我不舒服，或者是我很难为，我觉得很委屈，但是我的思想要出来说，哎呀，这是一个我要得福的一个功课也好，我要得福的一个火窑也好，让我出来成为一个精品。好，妈咪以前常常讲那个烧陶器的那个，特别是放在这个王宫里面那个瓷器是怎么烧出来的，很特别的被烧出来，被火窑烧出来。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就是忍耐。我们的孩子，我们养孩子的时候哈，其实孩子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一个他很重要不能离身的工具，就是忍耐。刚刚毕业的学生里面有怀着大志，然后呢就开始雄心大志，然后就想要展现他们的这个专业的时候，他们要碰到很多很现实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如何能够走过去而不是往后退，就是忍耐。我们的孩子如果刚毕业进入这个工作里面，常常会来跟你说，哎呀，这个人，这个主管怎么样，那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做啊，这些哈。这样的话你不要跟他附和说，哎呀，怎么有这样的主管， 慢慢的你会发现呢，他会想说换一个工作。如果你的儿女没有这样的一个，即使没有换工作了，可能也会有他的一些挨不过去的地方。好，那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认知，我们这些家长们有不同的认知，这个是他要撑开他的忍耐的时候。所以父母亲如果不忍心让孩子受苦的话，对孩子的后面其实是让他们几乎瘫痪，有时候会瘫痪，就会躺在那里就觉得说我爬不起来了，我做不下去了。好，这是很现实的生活的道理，对不对？那么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不管是大或小或男或者女老幼哈，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孩子，他也是这样训练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跟神求智慧？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被在架上烤的时候，火在烧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不了的时候。那这里有两点，你会发现你所得着，最后我们会看到哈，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福气。那这个福气不是那么容易说哦，就平白无故的我张开口你就把它放到我嘴巴去，甚至还帮我嚼一嚼让我好消化，不是这样的。神训练儿女不是这样训练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一个，你在这个受试炼的时候需要的智慧，跟神求的时候，会让你心里面越来越坚定。有人就有这种经验哈，可是我越求越没有结果，我就越没有信心。那表示你心怀二意。所以这个会试炼绝对会帮助我们烧出来，把那个其他杂质都烧掉，只有留在什么？那个金银宝石不会被烧毁的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对着神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天上地下我没有别的，只有你一个，在烧掉我们那些其他的爱慕。所以第一个你会有一个成长的一个向度，你会发现哎，你信心在刚强在增加。第一个好，我就不太细讲，我们就看一下，那帮你帮我念一下好吗？那个
好，
刘姐帮我念一下。这
哪一个？
五二一。
一和二是吗？雅各书。
第
五二一。哦好。嗯。雅各书一章六到九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当你说我跟等一下，当你跟神求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要求得什么呢？一定要的，对不对？不过是有人求得虚用的，好，这个是马太六章耶稣也讲过，他会给我们虚用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后次序，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好，那么所以呢，我刚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求的最多的是什么？如果你发现你不太常求智慧的话，好不好？我们转一下方向，我该怎么办？主啊，你帮我决定，你带领我。好，像刚才的诗歌，你带领我，我让你做主，你帮我解惑，我等你。好，那这里很清楚，刚好我们往下面，这里面会产生一个信心的一个焦点。好，请帮我们念第十七节。
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这是我们信心的焦点，他不动我们也不动。那如果我们常常动来动去的话，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日光之上的这个益处，这个美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乐意把最好的给我们，这是你的信心，对不对？或许你说我知道，可是我没有感受到，那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忍耐。还没有到的并不代表不会到， 记得人呢就是等着等着，你一等的话到后来呢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忍耐，爱是很久的忍耐。如果我们这个忍耐都还没有在成长的话，不要讲爱了啦，不要再讲什么爱了啊，往下面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啊。好，那么我们的信心的焦点在于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我求我要得什么，就是求神的。好，那么第二个啊，爱他。当我们在试炼中啊，雅各说我们在试炼中我们要求智慧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智慧的成长，你会有看到我们的爱他的心。刚才啊，父妈帮我们念的啊，天上地下我没有别的啊，那只有你是我所爱慕的。好，啊，好，我们请念一下经节。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好的，现在谈的是忍受哈，刚才有点帮我们劝解这个忍受啊，重点在忍受，面对试炼重点在忍受。可是又怎么又谈到试探呢？因为试验会转成试探，试探我们的信心，试探我们的思想，试探我们的中对神的这个诚挚的心。只要会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这个叫试探。好，但是这里还是放在忍受上面。后面讲啦，经过试验以后，所以这个部分雅各在这个部分跟我们谈的是试验考验的部分。等一下他也会谈到试探的部分。好，你忍受这次的考验必得生命的冠冕。好，那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确定，信心越来越刚健。好，那后来就发现诶，我越爱他了，因为这个是给爱他的人，你越爱他你就领受得到说哎呀，这个生命的冠冕多么的宝贝，是我所渴慕的，我唯一的渴慕，是我唯一的标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试炼的部分，我们需要求智慧，这是我要讲的啊。我们在人生里面常常会有大大小小的难处，怎么那么不顺利呀？那个就是一个试炼，就是一个考验。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等着那种很惨重的这种创伤，神也没有常常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只有约伯是一个范本了哈，一天里面失去这个失去那个，不过也就是一件事，就是诀别了，跟他的儿女们诀别了，那失去那个产业那些的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哈。神用约伯做范本，那我们都很感谢神，即使我们有时候有接二连三的一些考验，一些考试，一些历练，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认识神的人，我这样讲吧，认识神的人我还没有接触过了。当然我的人生的生命的我的见识也很有限，然后我的长度也还好了，到已经进入了摩西讲的时候七十要进入八十这样，那我还没有看到说神的子民有像约伯那么惨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有约伯的福气。好，那就是为什么约伯说我以前听说你怎么样，从我的知识从我的思想我可以说出来你关于你的事，可是现在我亲眼看到你。这个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的话，偶尔会让我们尝一下整个亲尝，说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整个跟主对准，然后从主那里得到安慰，从主那里得到教导，从主那里得到引领，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啊。那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安全，我们非常的甘甜。所以这两个是我们的向度。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智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信心越来越稳定。 我讲越来，意思是说你有时候还是会经过一些冲击啊，然后呢你会更深的爱他。好，接下来雅各告诉我们第二个层面，就是试探啊。第一个层面是练就一生那个忍耐的功夫，而且神的标准是到100分哦。好，他没有要求我们做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要我们在这个忍耐上要成功，成功在原来的意思是成全，就是到神的这个标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层面是我们的试探的问题。只要我们活在世上，魔鬼总是盯着伺机而入，要侵犯我们，要攻击我们。我们自己可能不太意识到，为什么不太意识到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我们要等，对不对？那等是什么？在时间里面慢慢的慢慢的经过。可是你要知道啊，神本身是没有时，他不在活，他不活在时间里面，他所造的灵是天使跟这个邪灵撒旦，他们也不在意时间，他们只在意什么结果，所以他们也会等，就是伺机啊。那我们的生活层面里面很多机会，他只要有机会他会更活跃啊。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灵在我里面我没有意识到，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愿不愿意他来活动的问题啊。圣灵他是要帮助我们，他是要引导我们的，但是呢他对我们的那个意志很尊重。可是这个邪灵恶者仇敌，他可不是像圣灵一样，虽然他是那个天使的堕落的天使，可是他刚好就是有一个跟那个服侍神的天使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就是仇恨，而且呢很毒。所以他怎么会跟我们讲情面呢？怎么会让你用借口来缓和呢？不可能的。好，所以在这里雅各也把这个试探的这个严重性提出来，意思是说呢，你会被试探，有可能，一定有可能会被试探。好，那受试探的时候呢，请记得不要想说哎呀神在试探我，意思是说不要把责任都归到神的身上。你看神让我生这个病，你看神就没有怎么样，你看神让我怎么样，神让我嫁这个丈夫，神让我娶这个妻子，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你的婚姻会成为你的试探，很多人就落入这个试探。我娶得不够好，嫁得不够好，我不爱啦，我要再找一个啊配得我的，这个就是试探，对不对？那么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知识，智慧一定要从知识来，你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话，你就会被骗了啊，我们也会骗自己。第一个知识是不是从神来，你要识别是从仇敌来的。那么从仇敌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危险的跟仇敌合作的，就是我们的私欲。我们里面有私欲，我们平常我们不知道，情况稳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仇敌可能会知道我，是不是？不然他怎么会来那个私欲的点上面来惹我们呢？好，我这个是我的想法了。好，仇敌撒旦不是无所不知，可是他常常在观察我们。我们圣经说我们好像演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记得吗？这句话，我们好像在演一台戏，谁在看？天使在看，仇敌也在看，撒旦也在看。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表情，我们接下来的剧本怎么样进行，有没有按照神的还是我们自己来编，天使跟魔鬼都在看。所以他知道在哪里去把我们牵引出来。好，请那个有点帮我们念一下这一节。
雅各书一章十三 到十四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好的，谢谢。我这里跟你的经节有说是多余一节哈，我只是把重点先弄出来，然后如果有写两节三节，请你自己要最后要把它自己再看过哈，看得仔细一点，因为我不能讲那么多。首先我们有一个知识，好，我现在我的知识是知道，一方面知道说诶，这个是要离间我跟神的关系，要离间我跟神的对我对神的信心。然后呢你想想看哈，在约伯的时候那个朋友来要定他的罪的时候，我们知道定罪的是谁，当然到最后审判的是神，但是常常会控告定罪的，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所以你说我怎么知道是仇 是试探要定我们的罪的，那我们就要么就像这个亚当夏娃就把自己藏起来，不然的话就像该隐一样要离开啊，就是一定要离开啊，那是一个罪的一个现象，要让我们这样的好。那你就又回去了，请翻到第二个，因为我看着荧幕在讲，谢谢。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有这个知识，这个是智慧里面的一部分，有知识识别是仇敌。第二个识别说不要把责任，不要认为仇敌好厉害啊，厉害的真正有能力的全能的只有神，仇敌不是，而且他已经失败了，已经被甩下去了，他是失败的，我们很清楚确定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一个一次线上就这个罪的问题啊。那现在呢我们要有一个知识说我里面这现在我的反应我的问题可能在检视，在做这个检查啊，就像我们身体要做检查，什么原因让我有这个症状啊，就是我里面有私欲。至少我们要认知我里面有私欲，有什么私欲或许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有诚意就问神说，神啊，我这里面有什么你要帮我更新的，这个就是更新的一个机会。好，那么接下来呢雅各就谈到，你看雅各在谈这个经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连不起来，一下子又想到这个试炼，又讲到试探，又讲到要求智慧，又讲到这里说叫我们要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知道吗？我们知道吗？我真的知道，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说的太快还有发怒的太快，这个都是一个机会。圣经很清楚告诉不要给魔鬼留机会的一个机会，不是说我们已经犯罪，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会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宁可有一个预防的智慧，我们有谋略的智慧，我们有天上的智慧。那么这个天上的智慧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我们要装满这个智慧呢，我们的心里面那个私欲，一方面魔鬼牵引着我们的私欲，其实这个是神做工的，也是做工的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发现愿意让我们的私欲被暴露出来，然后怎么样让神来更新。当我们在管教，我上次提了好几次管教儿女的时候哈，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在责备什么，那我们到底要得什么，得儿女的什么，得儿女的心，对不对？箴言里面所罗门说，我的儿啊，你要把你的心归我，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在让他走我们的道路，听我们的话的这个方面呢用尽方法，可是呢百事不利。问题在哪里？他的心没有归我们。那么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精确的，听的时候 听到快快就是很敏锐的啦。好，不是说你听的那个速度要快一点，很敏锐的听到所有这些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不晓得你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现在当然都是打字啊，都是那些了哈。上课的时候或者是用录音机录起来啦，听课啦，怎么样哈。上次我们谈到说，有时候我讲的一些话呢，弟兄姐妹呢不太能够一下子就理解，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文化的差异哈。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我的话哈，我的个人的说话的方式比较简，因为我不太喜欢说话，所以我尽量能够用最少的话来表达，但是我几乎呢表达的字都有它的意思。所以对于要看我的不管是文章或者是要念我的这些词句的人呢，或者是我讲出来，当然有关系了哈，讲话的方式呢变成可能会落掉一些我那个里面的一些精确的精。我不是说你们要学我这样讲话哈，这是我没有办法，我这样的成长环境我就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不是我故意要让大家好像感不到听不到那个意义，或者不是这样子的。那感谢神啊，就有人可以帮我做一个转化的，好像刘磊会帮我问问题啊这些哈。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这样讲对不对，但他们有个态度很好，他们说呢，我在听一次的时候，那我就怎么样就清楚了。啊，如果他听一次还不清楚那就算了，我的话不重要。但是神的话也是一样，听一次不懂，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是要想要更精确的来吸收这个话的营养。快快的听的意思是说不要懒散的听，聚精会神的听，听到对方有声无声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管教孩子很重要，他在表达的里面有包括他的情绪语气，就是跟情绪跟语气有关系，要包括他的这个思想里面的一些可能你需要引导他的地方。好，等于说你本身用你的这个理解还有你的情感方面都要整个要放在这个管教孩子的身上，不是只有一个怒气，以为那个怒气一威吓出来就成事了，不会。在这里后面告诉我们说，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像忧虑没有办法让你增加你的岁数的一刻。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我就不专门用这三句话可以讲好几课哈，就是方法问题啦哈，方法的问题。那至少我们要知道，从今以后如果我们注重智慧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跟他求啊，让我听得到对方在讲什么，让我听得到对方的心里面的声音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神每一次责备的时候总是先问问题，因为他不想把对方把人当作一个傀儡啊，要确定说到底对方的意思，让他表达。一方面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自己开始反思。这个是一种问问题的一个，这是方法的啦。好，我们如何能够听到，要借着问题，这是其中一个。我现在不进入方法哈，这个以前可能有讲过，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了。It's okay, 没关系，我重点不在这里。好，我只是告诉你，这里有一个智慧。听跟说跟生气的智慧。刘磊，你帮我找到下面一节谈到勒住舌头那个、
嗯、对，好，这那应该是在雅各书的第三，
对对，
第二的第三章。嗯
，no， 不是，一样在第一章
哦，
第三章是细节，第一章就有了。你帮我念那句先念出来。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
负自
己的心，
这就好、嗯。好，第几节？
26节，
好，26节哈，这里提到快快的听， 然后呢慢慢的说。刚才尤磊帮我们做了一个后面雅各的补助的解释哈。如果你以为你虔诚不勒住自己的舌头，意思是说我说的少比说的多更好，更敬畏神，更尊主为大。因为说话哈，对我们来讲已经太随意了。就随性而说也好哈。我不是说说话不要说的畅快，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刚才我说过我说话我是不爱说话的人哈。那其实对我有益处，我很感谢神。好，我宁可多想一点，有没有？以前那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常说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思想多一点，口出来的声音不要一下子太快或太多。好，我们要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这我们都讲过了。上次我们特别有一个地方他们来讲这个说话，有没有？因为智慧里面一定会包括说话。所以呢不要被我们的情绪推着去说。好，我们懂得说哎，这个时候是只有情绪，那我就慢一点。包括我们对，我一直指向我们的 教导孩子的这个方面。好，那我这句话很想一下就把它讲出来我才会痛快，那这个就要小心。如果我们常常会觉得把说话当作一种倾泻的出口的话，那我们最好要有一点对神的祈求帮助我们有一个刹车。我不是说辅导的方面是要让对方说出来，但是是要让对方说出不想说的部分，因为这样会帮助他倾泻他累那个里面压抑的。在这里的慢慢的说不是压抑，绝对不是压抑。神不会让我们压抑，那就是为什么他说你来祷告，你来祈求，你不要灰心的继续求，他怎么叫我们压抑呢？不会的。好，这个慢慢的说是要有智慧，懂得什么要说什么不要说。说话这不是只有为我自己说，我还要想到别人来说。爱人如己，慢慢的动怒。我们本来对这方面都是无知的，都是愚蒙的，是不是？所以呢雅各说在你的生活，全面的生活里面，你要去求这种智慧。因为到最后我们会看到第三点。第三点的话，最后一句我先讲最后一句。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有一件事情神要给我们。那我们的天父，我们那个不变的天父，把最好的给我们，赏赐给我们的天父，无非是要把他的福气，那不会变的福气，丰丰富富的福气，要倾倒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到永远。这是神的用意。好，那么往前面，请你帮我念这个21、22节这一段，好吗？
嗯，雅各书1:21-22，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这个是秘诀，这个是秘诀啊！我们领受道，我们一直喜欢学习啊，听道，我们自己念圣经，在里面领受那个道。我们经过用心而且是日夜的昼夜的跟这个道，你们昼夜的思想跟你整个你的思想是在一起的，你领受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我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你外面可以衡量出来你有没有智慧的这个部分，有没有行出来。刚才我先念的那个雅各书1:25，在他所行的事上，当我们详细细查那个全备，我们现在讲就是百科全书也好，或者是这个智慧的 这个智慧智囊啦、啊、智慧啊智库啦、啊、这些啊，那都没有比圣经更全备的啦，而且会不但只有知识会使人自由，你忧虑的时候圣经释放你，信靠他不再忧虑了。你软弱的时候，圣经的话神的话安慰我们，因为他是安慰的神，鼓励我们不要灰心，这个都是好，我们自由了，不是只有知识上的吸收领受，而且是人的生命的跟神的智慧的一个交融。就好像你要盖一个房子，记得吗？诗篇里面有讲哈，他说如果房子没你盖好了，但是看守的不是神，那就枉然警醒。那我这样讲好不好？我用我的理解这样讲，如果你盖一个房子，你有很多砖头，这个砖头那个砖头把它叠起来，但是你没有那个让砖头粘着的很稳固的那里面的一个，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粘胶也好啦、哦、没有让它成为一个成型而且能够受用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的话，那我们即使有材料是没有用的。所以这里雅各说，我们领受神的话不要这样，听了哎呀很对很好，哎呀我今天有感动，可是问题有没有行出来，这个是雅各书很重要的一个呼吁。他最认识他的弟弟，当然他称为他的主了，他的哥哥 I'm sorry 耶稣是他的哥哥，有亲人的关系，又有主仆的关系。很多人攻击雅各的这本书说靠行为，后来靠行为，不是的，一点都不是。他叫我们靠神，他叫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神的智慧。那如何能够有这些智慧的成长，你需要认识的神的道还要行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神要用试炼容许试探来造就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得福了啊！这个是第三点。所以在这个试探的部分呢，我们首先要检视我们的心里面的源头。这个源头呢，你认识撒旦，你意识到有撒旦没有错啊。仇敌，你认识到仇敌，但最重要认识到自己里面有私欲。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跟人的关系里面，我们的听，我们的说，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个情绪的搅动，我们是要有一个谋略的，要有一个历练，要有一个老练度的啊，它会慢，快的变成慢，慢的变成快，啊，会变成这样的速度的问题，我们的这个展现，这个表达的问题，啊，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在智慧上有成长的话，你跟神常常求智慧的话，你一定会有这种领受，然后行出来，然后蒙福的这样的一个继续的不断的一个过程。好，那么今天这个是很实用的啊，所以当然不是说你听了可能就马上就可以应用哈，但是我们需要去应用它。我们要有一个求智慧的心，而且多求智慧。慢慢的你发现你求智慧比求你的需用一定还要多。啊，一定还要多。因为这是预防。啊，那从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回去，请我们继续的，我的话你会忘记，我的话你不一定认同，你的经验不一定跟我一样，但是回去把雅各在第一章跟我们做一个雅各书的一个前言，一个序论，它的那个宗旨在哪里非常清楚。好，